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呢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是来播送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那我们也来探讨这个人生啊，每一个人的人生呢有不同的阶段，那么在每个阶段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的需要和追求。我想问我们的听众啊，你现在你觉得你这个阶段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感受，一些的什么样的体会呢？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思想的。
嗯，是的，天成老师说的对，我们每一个阶段呢，可能需要的不一样，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啊。特别是像我们到了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我们是上有老，很多也有下有小，那么也面临着各样的压力。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啊，在这个阶段的话，当我们在看到未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接下来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将去哪里。
还有呢，就是我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我能够为社会或者是为别人能够带来什么啊？
是的。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别人给我们什么，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能够给你周围的人有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鼓励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才有意义的。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些信了上主的人，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啊，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做盐做光啊，为这个我们周围的人，为这个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好出一份力。
因为我们的主呢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他把这个光明带到这个世界，他也把这个自由，也就是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呢带到了当中，所以复活带来一个更新，一个改变。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的当中有没有去认识我们的上主，来经历我们的上主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真的无常和复活了吗？为什么人们否认麦西哈被钉十字架？二，昏倒说，他只是昏倒了，但后来又苏醒了过来。这种观点认为尔撒确实被钉十字架了，但结果不是致命的。当他被安放到冰冷的坟墓中时，他恢复了知觉，然后他离开坟墓，探访了他的追随者，告诉他们他已经从亡人中复活了。回教的埃哈迈迪亚教派持有这种观点，他也获得埃哈迈德·迪达特的支持。回应，这种说法有几个致命弱点。罗马士兵是专业行刑者，他们知道如何处死囚犯，他们不会冒险允许一个已判死刑的囚犯逃跑，否则他们自己将会受到惩罚。 久负盛名的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份分析报告做出了下面的论述。历史和医学上的重要证据清楚表明，尔撒在胸部受伤之前就已经无常，并且支持传统的观点，即刺入他右侧肋骨之间的长矛很可能不仅刺穿了他的右肺，而且也刺穿了心包和心脏，因此确保了他的无常。因此基于尔撒没有无常的假定的注释显然与现代医学知识不符，他使尔撒成为说谎的人。尔撒复活中，他告诉门徒，他借着第三天从亡人中复活，已经应验了古代的预言。他还说，我又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看哪，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坟坑的钥匙。人们为什么接受尔撒被钉十字架的事实？天经是以历史事件为根据的，他使用了目击证人的记录，作者是那些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的人。作者对所记录的事件经过了仔细考察。天经是不同国家中的40位作者在超过1400年时间里写成的，他们的作品之间彼此一致。与之相反，古兰经源于一个人在23年中所得的真梦，它没有外部的确证。非基督徒资源对尔撒被钉十字架的记载，不仅天经告诉我们尔撒的无常，其他非基督徒作品也提到了这个事件。巴比伦塔木德，在逾越节的前夜，尔撒被吊死了。在他被处死的40天之前，一名传信者呼喊说，他将要被人用石头打死，因为他行魔术，引诱以色列被盗。若有谁能为他说什么好话，请站出来为他求情。但由于没有人能提出对他有利的事情，因此他在逾越节的前夜被吊死了。这个记载与福音书中的元素是相一致的，威胁用石头打他，耶胡德人没有权力处死他，寻找见证人，把尔撒挂在木头上，在逾越节的前夜。耶胡德人德里夫，早期教父殉道士尤斯丁从他的耶胡德对话者德里夫那里引用了这句话，尔撒是一个加利利骗子，我们把他钉了十字架。这与天经的证据是吻合的，尔撒来自加利利，被人指控欺骗群众。塔西陀，根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记载，尼禄抓住罗马城发生大火的过失，向一类憎恨他的可憎之事的人，即平民称为基督徒的一类人，施加最残酷的折磨。基督徒的起源者麦西哈于提比流统治期间，在我们的一个总督本丢比拉多手下遭受了极刑。天经记述到本丢比拉多是耶胡德总督，是他命令把尔撒钉十字架的。马拉巴萨拉彭的书信，这封书信现存放于大英博物馆，信中如此问道，耶胡德人从处死他们智慧的王中获得什么利益？他肯定了天经的记载，即尔撒被称为耶胡德人的王，和他的智慧是众所周知的。第2世纪的罗马叙利亚作家萨莫萨塔的吕西安说，你们知道基督徒至今敬拜一个人，引进他们新奇仪式的著名人物，由于这个缘故他被钉了十字架。他们敬拜被钉十字架的圣人，遵从他的律法而活。耶胡德史学家尤素福，耶胡德将军和史学家，大约这个时候智者尔撒到来了，如果称他是人的确适宜的话， 因为他行了很多反常的壮举，是众人异常乐意接受的老师。他赢得了很多耶胡德人，还有很多希腊人。他是麦西哈，当比拉多因为我们中的领袖控告他，定他钉十字架的刑罚后，那些以前爱他的人并没有停止追随他，因为他在第三天向他们显现，再次复活，就像圣先知所预言的那样。此外还有大量其他关于他的奇异事情，因他的名字而得名的基督徒族群至今还没有消失。
我们的主呢，他为我们成就这个巨大的恩典，就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受死复活。所以他的受死和复活呢，有五个方面是特别的大有能力的，也就是他有五方面的得胜。第一个呢，他胜过死亡。如果尔撒没有死，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为我们成就救恩。所以他的复活呢，表明他已经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天经里面讲到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大能呢胜过这个死亡。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他说，主却将他的痛苦解决了，为我们解决了这个痛苦的问题，就是死亡还有罪恶的问题，主为我们解决了。第二呢，就是他来救赎我们，这个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因为他曾经讲他可以用这个复活的大能来胜过一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应许。当尔撒为我们做的时候呢，他也可以让我们有这种永恒的盼望。第三呢，他能释放罪的捆绑。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常常是被罪、被死亡压制捆绑，没有办法。但是呢，主呢在这个当中得胜了一切，他的复活表明他可以真正的带领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从死亡当中、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不再被罪捆绑。第四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破坏主对你的计划。上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的恩典，更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任何的能力、势力不能够去破坏的。第五，他不只是拯救你，也拯救全世界的人。每一个只要你相信上主的救恩，上主的恩典就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去彰显。所以这就是五方面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喜乐三宝论人生。
三个不同的人生，
三种不同的经历，
但都有共同的生命体验，
在主里面都是喜乐宝贝。
分享生命中的喜乐，
探讨人生中的优美，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喜乐三宝，我们三个人又一起见面了。
大家好，我是培育。
我是洪丽。
我是杨天成。那我们三个人呢，每一次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谈的。那今天呢，我们接着谈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有关八阶啊，人生八阶：婴孩期、幼儿期、学前期、童年期、青年期、壮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八个阶段。那其实我们呢，虽然没有经过后面那几期啊，但是我们从婴儿期一直到青壮年，我们都经历了。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很大的一个跨度啊，从这个零岁一直到二三十岁、四五十岁，我们都可以谈的。那我们都有经历，而且我们都有下一代，上面有老一代。你觉得在这个当中呢，你怎么去体会呢？
我觉得其实现在叫我中年呢，我还是有点不太能
不舒服，
对，不太舒服，不太适应。哎呦，怎么就 这到了中年呢，
有没人叫你大叔的？
有，哎呀，最近有一个18岁的小男生啊，管我叫叔叔，哎，我心里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后来一算呢，我真的比他爸爸也只不过小6岁而已啊，所以他叫我叔叔也是
情之可原。行之有理的。
对，所以中年呢，的确现在要接纳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中年男人了，但真的到了中年，很多的事情真就不一样了。我自己觉得自己到中年其实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一下子感觉自己的身上的压力啊，整个人生阶段就不一样了。以前啊，没结婚之前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想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有了孩子有了老婆之后，哇，
有了房贷，
有了房贷，有了经济压力，真的是感觉男人的中年危机就来了呀。
嗯，头发有没有减少了？
头发一直在变少，而且有了白头发，
发际线在不停的往上推啊。
我看到我们红丽的这个头发，哇，很漂亮，刚刚剪的发，太太给剪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自从疫情以后，我们就自己买了电推子。在家里头推一推。
你看这个样子像个年轻小伙。
嗯，
对，其实我也是自从有了孩子有了房贷，那么我的心理上其实已经给自己一些建设，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成为一家里头的经济支柱啊，然后有很多的肩上的责任，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建设。但是周围的人都觉得我 OK， 你还年轻啊，你可能才刚刚30岁左右吧，你还是青年啊。但其实我心底里头有很多的怎么说啊，有一些事情是中年人的苦，他倒出来之后别的人不能理解的，或者说自己的这些责任也好，对于父母的赡养的问题，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时候，真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才会把这些难处啊，真的是想找一个倾诉的人来说一说。
嗯，那我相信呢，我们在家里面呢，可能跟自己的太太啊，就谈最多的问题，对不对？
对。
那其实对我天成来讲，也同样的，我在这个当中我是最大的啊。那么其实我的小孩呢，慢慢成长的过程里面，就开始考虑他上中学、上大学将来以后的前途的问题，然后又想到老人家，4个老人家岁数都很大了，
嗯，
身体上都是有一些病痛了，那就开始想到将来如果有一天他们怎么样了，
嗯，
我们会怎么样。
对，
那这个都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思想的。那还没到老人家起不了床要住院的这个程度，但是呢要开始考虑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跟老人家问你们将来怎么样啊，
嗯，
会请个工人啊，或者是你们住养老院啊，其实他们都不喜欢的。
对，
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们自己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又不能做饭又不能动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结果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结果。
有的，有的，
肯定是有啊。这些事情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要考虑，避不开的，人人都会变老，自己的父母一定会有那一天。但是你说现在想能不能想出结果，我想可能真的到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到了那一天呢可能自然就有了解决的方法，我一直也是这么相信的。而且这些事情我想大家也不用说整天去思想啊，去有这些压力，或者是被这些事情所缠累啊。以前听过一句话，就说这个中年男人就是很喜欢下班以后开车停好车以后在车里坐一会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上车之前他就是公司里面的员工，是上级，是下属，是同事，然后打开车门回到家里就是啊父亲，是儿子，是丈夫，就柴米油盐的压力就来了。所以只有在车里的那几分钟他是他自己。
嗯，
但是我希望可能我们也不要说给自己太大压力，到时候到了自然我相信会有解决的方法的。
嗯，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们需要去计划，需要去安排，但是呢一切就交给我们的主，因为相信我们的主呢在这个当中来带领，更是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嗯，其实我跟我父母也时常聊起来，因为我父母年纪也比较大，那么他们就说当年吧，他们的父母， 最后在病床上不能自理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照顾他们的父母的。这一幕好像还历历在目一样，所以他们就也有一些感慨，或者说他们也要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当自己也变成了这个老年人，然后到了这个生活自理成问题这一步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该如何跟儿女协调吧。就是儿女也有儿女的生活，那儿女怎么样去把自己有限的资源、时间、金钱啊，投入到这个跟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所以我想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但是我们好在我们有主吧，我们有主，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了，一起寻求，一起不管遇到什么难处，我觉得始终我们还是会转向主，就会有一个出路的。
我相信呢，就是说我们面对比如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有能力去帮助他将来能够找一个好的学校、好的成绩，然后能够将来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是我们期望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同时照顾老人家也需要有智慧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我们自己要有计划，特别是跟自己的太太、跟自己的家人好好的商量，有个计划。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一步一步走的当中，我们也需要主的陪伴、主的帮助。
没错。另外一个我想到，其实在到了中年呢、特别到了30多岁的时候，在事业上的确是会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啊，就是可能自己再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小朋友一样啊，刚毕业的学生一样那么有冲劲儿。然后呢，但是自己的可能工资也在往上涨，反而是对公司来讲啊，对一家公司来讲，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其实变得越来越低了。然后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在事业上的确是会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天花板，遇到一些困难。这个我相信很多中年的男性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特别是刚才天成也讲到，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家人真的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回到家里面呢，多跟自己太太交流，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共同来共度这个难关啊。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从零岁到这个青壮年期呢，其实我们很多需要去认识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希望，需要有意志力，这是在很小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需要面对人生，认识我们人生的意义，然后有一些的能力感。就是比如说到了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面对这个周围的人，面对这个自己的环境呢，需要有一个能力，那我们去面对的。然后慢慢再大一点呢，我们有身份的认同，比如说我能够忠诚的去面对我的学习，面对我自己的生活的环境。再大一点，到了青年期，我们需要爱。那我觉得其实人生其实我觉得有三个爱啊。小的时候我们是领受别人给我爱，我被爱，到了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寻找爱，到了每一个这个青年期我们需要寻找爱。一方面是这个找到自己爱的，比如说父母，然后呢也慢慢的找自己爱的伴侣，然后也学会这个爱呢彼此的分享。可是你到了中年以后，你就发现呢，这个是给予的爱。因为你看到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这个爱呢，我们不单单是自己得到，也能够把这个爱呢分享出去。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这种付出呢，我觉得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不断的去付出，但是呢这个爱呢我觉得是不容易付出的。
是，
但是我相信我们爱的源头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爱，他愿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让我们去支取他的爱。从小一直到青年，我们都在寻求得到这个爱，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我们要付出这个爱，这个爱需要从上主而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的确在这个阶段是很多的瓶颈，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主 是给我们极大的爱。那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的。在天经以赛亚卷40章28节，这里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生的上主，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上主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缺少智慧，缺少能力的，但是我们的主是能力和智慧的源头，更是爱的源头。我们一起在这个阶段经历主全然的爱。喜乐三宝，
快乐人生。
拜拜
拜拜。
喜乐三宝，
我是培育，
我是红利，
我是天成。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面对人生，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生活的经历，不同的计划和安排。我们需要来到上主的面前，依靠他，因为他是蛮有能力，蛮有大能，蛮有智慧的。当我们把我们人生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整个的计划的当中，他有美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交给主，让主来带领我们的人生。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4章9到10节。
上主派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通过他得到生命。主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主，而是主爱我们，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
我们的上主他用极大的爱来彰显出来，就是为我们牺牲，然后为我们复活。所以当这个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去经历这极大的改变，更是上主也希望我们把这个爱能够彰显在世上，让有更多的人能够去经历主，来认识主。盼望我们每个 Dosti 都可以在上主的里面享受他极大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更是将来我们跟上主永远在一起。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也希望你呢能够将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或者你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阿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就来为你读阿祷告。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